今天早上遇到一个女居士，她来分享说她听法，高僧大德讲到没有我，心非常的震撼，然后大哭。在心震撼的时候有好几种情况，一种是这个震撼了之后战胜烦恼习气，和另外一个震撼是因为接受不了事实。非常多的人修行，然后开始看到，会自己亲证或者是听过说我不存在，心非常的震撼。一类人是因为法而震撼，因为看到了实相，我真的不存在。还有另外一类震撼是因为吓一跳，觉得这个还是很特别的爱自我。一旦听说我不存在，就会受到惊吓，很伤心。这样的情况很多，从龙婆还没有出家开始，就教身边的人，有一个师弟，他想修行，龙婆就教，让他看骨头，那个人必须要看骨头，他看不久，没有几天，一个星期不到，看到自己的头颅骨，他是用心看见的，而不是用肉眼看见的。然后心很震撼，不要了，这个不修行更好。修行了之后我不存在，那谁去这个享受快乐呢？但是忘了一点，如果能够享受快乐，就必然会享受痛苦。因此法有时候它非常违背我们的感觉。法教导说我不存在，它是违背了烦恼习气，非常强烈的违背了烦恼习气。那些根基很利的人听说我不存在，他测见然后放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为什么要执着呢？因为根气很钝的人就会吓一跳，然后立马把我抓起来，害怕他消失，抱着他。在慧能的经典里，或者还是黄波禅师的经典里面记不住了，但是他们提到过一个一般的人情况，不执着色法就不执着名法，总而言之一定会抓住什么东西，如果不抓着，然后就会害怕自己掉到空里，所以必须要紧抓一个。怎么做才可以不执着呢？要想能够不执着，除非只有一条路，也就是必须看到苦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它就不再执着，就会可以放下。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就会依然紧抓不放。一旦听说别执着，有时候会受不了。因此我们并不是带领让心去相信，听法了之后去催眠让心去相信说我不存在，那个是那种想象出来的相信，那个是自己想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要来看事实，在我们这个身这个心里面的事实，没有别的选择，除了来了解自己的身自己的心之外没有别的路，直到最后能够真的彻底的照见这个身不是我，这个心不是我，他会看见会照见。如果力量波罗蜜够的话，戒定慧圆满的话，就会升起圣道。 如果我们修行观身观心，看到它无常苦无我，这个称之为看到苦。苦因为它无常，苦因为它被逼迫，苦因为无法控制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的去照见。有一天心就会愿意接受事实，这个身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愿意接受事实才能够放下。起步阶段愿意接受事实，愿意接受说我不存在的这个事实，就可以清除错误的见解，误以为说这个身心是我的这个错见，能够清除这个就可以证悟出果的须陀洹，然后继续去培养觉性，开发智慧，去观身观心工作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观下去。一旦智慧进一步的圆满，就会看到更深一层的实相。这个身说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这个身体，那是什么呢？它本身就是苦，这个称之为看到了苦。在看到说没有个我在这个身心之内，仅仅只是看到初步阶段的事实，还没有彻底的知苦。如果能够彻底的知苦，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。在这个身体里面除了苦，没有什么东西生，没有什么东西住，没有什么东西灭，这个才能够称之为真的看到了苦。苦一定要知道，苦一定要看见，那苦因极地就会自动自发的被断。这个称之为极地，苦因的也其实就是欲望，也就是想要。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身体的实相，说它本身就是苦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身体它是时苦时乐的。既然这个身体有选择，有苦和乐，我们就会去选择想得到快乐，想让这个身体有快乐，我们就会选择想让这个身体可以逃离苦，会这个趋乐避苦就会出现了。一旦趋乐避苦，就会有了满意跟不满意，满意不满意了，心就会开始挣扎，进一步的造作。心的挣扎称之为十二缘起里面称之为有，就会创造有，然后就会创造生。生其实就是心进去，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出来，把它变成我，我的那个就是把它扑过来了，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扑过去，把它抓过来，紧随而至的那就是苦。因为事实上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本身就是苦，色法名法，我们有职责来带领心来去探究实相，不停地探究身心的实相。起步的阶段会看到身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但是执着依然存在，仅仅只是清除了错误的见解，也可称之为清除了身见解，错误的以为说，以为这个身这个心是我，是我的，只是看见照见，慢慢的不停的去修行，是看到了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但是依然还有执着紧抓不放，就好像我们借别人的车来开了，知道说不是我们的，但是还很执着不想还给主人。这个比如说拿了贷款不想还贷款，然后这看到这个身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但是依然还会紧抓不放，依然觉得说他为自己带来快乐，有身体就有身体的快乐，有心就会有心方面的快乐，我们就会对快乐还很饥饿，因为我们看到事实还不够。因此真正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放下对身心的执着的这个出路，就是必须要看到苦，而不是看到是时苦时乐的。看到说它是时苦时乐的，我们就会对快乐饥饿，会讨厌痛苦，爱一个讨厌另外一个，爱什么就会执着于什么，讨厌什么就会执着于什么，想让它消失，想让它灭去。 因此除了看到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，没有别的第二个选择，我们才可以能够放下对身心的执着跟抓取。比如我们也许听说过高僧大德，或者我们读三藏经典，这个身心是空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没有自己亲证。三藏经典那是属于佛陀悟道成佛的智慧，那个并不是我们的智慧。高僧大德的教导从佛陀时代开始，然后那些也是汇编在三藏经典里面，那个并不是我们的智慧，那个是他们的智慧。到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听高僧大德的教导，那个也是高僧大德的智慧，那个不是我们的智慧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去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，让它能够升起。高僧大德的智慧，那个是属于高僧大德的，那怎么可能能够清除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我们的执着跟抓取？那不可能代替我们来清除我们的烦恼习气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动手，去带领心去探究身体的实相，带领心来探究心的实相，不需要去想象说，哎，这个身体这么不好，心那么不好，要去看事实。如果我们还依然仰赖于思维跟分析，那个就是奢摩他。比如我们的心升起了淫欲心，我们就想着说，哎，这个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是不净的，不值得去紧抓不放。然后淫欲心就会灭去，这个属于奢摩他的业处。我们要看事实，那个称之为事实的，那个是属于所有造作的所共同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特质，既包括设法和明法，那是属于有为法，是属于造作的法。这个所有名色法所有共同的这个特质，那个称之为共相，或者是称之为三法，其实有三法印。这个不净观并没有，这个并不是这个共性共同的共通的特质。有时候有这样，有时候有镜像，有时候是不镜像，有美有漂亮，有不美不漂亮，有香味有臭味。我们必须要修行直到看到这个是净还是不净，它全都是生了就灭，同样都是无常苦无我的。无论是香还是臭，都是生了就灭，同样都是无常苦无我的。比如香跟臭没有一真实的一个状态来承接，同样的一个东西，一个人说臭，另外一个人说香。比如榴莲，有的人说香，有的人说臭，因此香跟臭并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状态来承接。那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境界全部都是在四弦三法印的。因此我们要这个事实，而不是看到它香还是臭，看到它净还是不净。我们必须要看到三法印，这个身体啊，它是长的吗？恒长的吗？不停的去看。如果我们看得很微细，我们坐着，我们坐着在呼吸，我们就会看到呼气的身体生了就灭，吸气的身体生了就灭。在我们换姿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站的这个身体生了就灭，行住坐卧的这个色生了就灭，动的这个色停的色生了就灭。这样要这样去觉知，或者是看这个动的色，呼吸的色，看这个换姿势的色。为什么必须要吸气了呼气？为什么呢？呼气了必须吸气，必须换呼吸的这个节奏，是为了要逃离苦。只是因为了吸气就会苦，只是因为了呼气就会苦。因此呼气了之后苦，所以必须要急忙着急吸气来解除呼气的苦。这个不停的呼气又苦了，就必须吸气为了解除苦，全部都是为了要解除苦。为什么必须要换姿势？因为这个身体苦啊， 坐久一点就会苦，躺久一点也会苦，走久一点也会苦，对吗？这个站久一点也会苦。这个如果我们有决心来觉知身体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一会吸气，一会呼气，一会行住坐卧，一会动，一会停。这个身体是苦，之所以必须要动，是因为它被逼迫，无法保持原来的姿势。或者有的人智慧很细腻，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仅仅是一堆物质，我们无法控制它，命令它命令不了，能够命令就命令，别老别病别死，这样称之为看到身体的实相，它是无常苦无我的。我们想看到身体的实相，我们就要去如身体的本来面目去知道身体。这个身体它坐着也去感觉，如果身体坐着，我们的心走神去了别的地方去，也就无法看到身体的事实了。因为在我们心走神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别说看到身体的实相了，包括身体存在都感觉不到了，那怎么可能看到身体的实相呢？比如我们心走神了，跟什么也不懂，身体在就好像不在一样的，苦乐好坏这个所有的名法存在就好像不存在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的心是走神的话，或者是跟心走神相对的，就是去紧盯紧盯专注聚焦，那个就不自然了，不正常的。比如说我们坐着一动不动，然后去看身体，还看到苦啊，心并没有蠢到那种程度，心非常聪明，他知道坐着苦是因为你坐得太久了，只要你一站起来走，那苦就消失了，对吗？他并没有看到事实说身体是苦，他看到说只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换姿势所有苦，只要一换姿势苦就消失了，那就你可以解决的，这个可以解决了，我很牛，我很厉害，我懂得去解决，坐久一点苦就站起来走呗，换姿势，这样的情况是无法战斗过烦恼习气的，完全被烦恼习气给骗了，变成了我很牛，有的人打坐了之后心集中，这个一次打坐坐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坐十几个小时，然后就一直是那样子的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开发智慧。从禅定出来了之后，心连招在那种禅定的宁静跟快乐，没有看到说那个是贪心，或者是一旦连招禅定的宁招快乐，然后一旦接触外面的那个这个就爆炸了，然后嗔心就冲出来了，你让他一动不动，这个那个并没有清除烦恼习气，那个反而变成了烦恼习气的奴隶。因此真正可以战胜，可以真正清除烦恼习气的是智慧，正确的领悟，正确的见解，正确的领悟。佛陀开始说一个人抵达纯净污染是因为智慧，智慧就是要看到三反应才是可以战胜过烦恼习气的智慧，那个称之为毗婆舍那的智慧，才能够真的战胜过烦恼习气。毗婆舍那意思是指看见，是指正确的看见，毗是清楚的看见，清楚，婆舍那是看见，是清楚的看见，看到身体视线三法印，看到心视线三法印，这个称之为清楚的照见，那个才能够称之为毗婆舍那。如果看到这个身体是不净观，那个并不是毗婆舍那，因为已经说过了，不净啊，不净观，那个并不是事实，并不是实相。一个同样的东西，一个人觉得香，另外一个人觉得臭，或者是大便，人会觉得臭，但是苍蝇觉得很香。那个并不是事实，但是真正的事实，比如火是热的，谁来被火烫了，同样都会觉得很热很烫，那个是属于火大，那是属于色法，它真的存在，这个称之为它真的存在。香跟臭，这个干净还是不干净并不真的存在。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来探究自己的身心的实相，不停的去探究， 要想探究身心的实相的这个方法，龙婆每一天都有教，有觉性去观身观心，去如实观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。看到没有？以安住且中立的心这个词，就是必须有这个镇定的心。如果我们没有镇定，我们号称我们有决心在观身观心，那说这个是我们在想的三法印，那个不是的。三法印并不是用于去思维的，而是用于去照见。毗婆舍那必须要去照见，而不是去思维分析。我们要想能够看到身心视线三法印，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话，有镇定，龙婆这个拼命的训练我们大家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安住。这个真的太难太难了。一个人的心要想能够安住起来，以前龙婆不知道这一点，龙婆就会觉得说修行它太简单了。高僧大德，别说龙婆都尉长老，他告诉他的弟子说，他读龙婆的这个法坛的书籍，听龙婆的这个 CD， 他这个对龙婆的所有的观念都是认同的，但是有一点是不认同，他觉得太难了。但是这个龙婆巴莫说他太容易了。那龙婆来看，那看高僧大德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他非常的有智慧，他真的。他哎，为什么说我们大家的修行为什么那么难呢？他难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品质。心没有镇定，既然没有镇定，那开发智慧就会变成了散乱。镇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，镇定呢是包含着善法的。如果是邪定呢，那会跟不善法同步升起，但如果是镇定呢，必须要跟善法同步升起。这个善心的特质是非常重要的，必须要有觉性，有觉性。这个善心的这个特质它是很轻松的，如果修行了之后憋闷，这个呆滞，那个属于不善心。这个善心的这个特质还有另外一个特质，就是它是柔软的。如果是僵硬的，找麻烦惹是生非的，那个不是，那个属于不善心。而且它是有轻松性、柔软性，还有这个灵敏性，还有这个适合工作，也就是能够开发智慧，还有这个是有诚实性，有在观境界的时候是很老老实实的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的心是真的是善的，在观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是老老实实的去知道，但是如果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，就无法做到诚实的去知道。比如说看到快乐就希望让快乐待得久一点，一旦看到痛苦就希望让痛苦灭掉，那个就没有诚实的在觉知了。因此我们要去训练去诚实的去觉知，像龙婆田长老经常说要诚实的去觉知，那个并不是这个是说的废话，那个是完全是正确的表达。我们大家觉知了之后并不诚实，我们觉知了之后喜欢去干预，那个称之为没有诚实的在觉知。一旦看到痛苦升起就希望它快点灭掉，看到快乐升起就希望它可以一直保持，看到善升起就希望它常常的升起，看到不善升起希望它不要升，这个称之为我们觉知了之后不诚实。因此必须要诚实的去觉知，要怎么努力呢？心是无我的，要去这个它不诚实的时候要去知道它特别的狡猾，要去知道它。要训练的方法，要想获得镇定的训练的方法，龙婆经常教我们大家必须要修行某一种业处，我们所擅长的什么都行。这个业处禅修业处用设法也可以，用明法也可以来做所缘。因此修行某一种 或者是用概念性的所缘也可以，念佛陀、念佛法身也行，那个属于概念性的所缘。那我们修什么？我们修禅定，禅定不选择所缘，概念性的所缘可以，色法的所缘可以，名法的所缘也可以。如果是圣者，用涅槃这个所缘也可以。这个所缘有四种，这个概念性的所缘、色法的所缘、名法的所缘，还有涅槃这个所缘。这个称之为所缘，其实就是被观察的对象，被观察的对象是跟心是相对的，这个心跟所缘是能观跟所观，他们是相对的，然后所缘是被观察的对象，是属于所观。我们来修行某一种业处，必须要修，一旦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它的诀窍就在这里啊。很多人打坐，到处都有人打坐，但是打坐了之后几乎全部都变成了邪定，因为他不知道真正的诀窍在这里啊。坐了之后迷糊，坐了之后去做梦，看到这个看到那个，那个是属于邪定。但是如果我们打坐了之后，这个坐着呼气吸气不停地去觉知，或者是我们光腹部膨胀收缩，或者我们念诵念佛法身，或者是扑坦萨拉南嘎卡密，什么都行，选择一篇，然后我们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跑了知道，心跑了知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的人误解了，说这个方法太难了，有的只有龙婆能做得到，其他人做不到，这个不是事实。龙婆教了非常多的人都能做得到，而且这个明白法的人数也数不清。今天早上出去也遇到了一个人，心安住独立凸显，就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，这个去呼吸，然后比如呼吸了之后心迷失去想了，及时的知道这个心跳进去紧盯呼吸了，及时的知道，就是这么用功，然后镇定就会升起，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。比如心迷失了，我们知道它迷失了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，不迷失的心就升起了，不迷失的心那个就是真正有镇定的心，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，不迷失，不迷失到眼耳鼻舌身意。但是并不是无缘无故命令让他不迷失，让他迷失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说他迷失了。如果努力的不迷失，那个就是紧盯。如果在紧盯就一直那样子，可以紧盯整个宇宙生灭了之后一直都在紧盯，直到这个佛陀悟道成佛好几位了，他依然还在紧盯呢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，那个只是浪费时间。因此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比如这个坐着呼吸心迷失去想别的知道，心去紧盯呼吸知道，心散乱知道，心宁静知道，心有快乐知道，心憋闷有苦知道，不停地去知道，修行业处了之后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称之为心学。我们来认识学习自己的心，我们会获得的就会是镇定。这个真正让我们可以获得镇定的这面学科称之为心学，而不是这个呼吸学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腹部膨胀学，是心学。因此修行业处，某一种业处必须要修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这个龙婆修行之后觉得说太容易了，这个根本没有做什么，心工作了之后我看到它简单，是因为龙婆修禅定从小时候就开始修，起先是属于这个往外送的禅定，是属于邪定，打坐了之后出现了光明，想看到什么想知道什么就会出去看去知道。接下来可能是因为以旧有的福报提醒了，说出去看也没有什么好处，所以不愿意出去了，接下来不愿意出去了。一旦呼吸了之后心要往外跑了，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要往外跑了，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。所以龙婆就会从小时候就获得了知者，这个心作为知者的这个心小时候就有了。这个最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十岁的时候 从七岁就开始修行，但是第一次看到很明显的是十岁的时候，这个那时候的房子都是连排的房子，所以在家门口玩弹珠，跟邻居好几个邻居的朋友在一起在玩弹珠，在玩，看到了这个发生火灾，这个一排房子大概离自己的家有四五个房子发生了火灾，那个因为它是属于修摩托车的这个修理厂，这个发生了火灾，一旦发生了火灾心受到惊吓，吓一跳，然后就把这个弹珠抓起来不扔的，看到没，这个至少吝啬依然在血液里面，这个惊吓也会把它抓取起来，然后跑过去告诉爸爸说发生火灾了。第一步受到惊吓，第二步还是惊吓，第三步的时候啊，觉性看到心受到惊吓，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光者，惊吓就会渐出去消失，心独立凸显安住起来，不惊吓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那个时候如果就有高僧大德教，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可能就解脱了，但是没有这样的高僧大德，然后去告诉大人，看到大人们受到惊吓，看到他们跑来跑去帮忙来灭火，帮忙来这个搬东西，然后就觉得很奇怪，那个感觉为什么那么奇怪，从来没有遇到过，心宁静很舒服，在外面是很动荡不安的，但是内在是很宁静快乐的，心这个有了禅定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这样不停地去训练，但是不知道说那怎么去把它拿来用，休息禅定的时候就会进到这里，就会很快地进到这里，到非常的娴熟，就会很娴熟于变成知者，去顶礼高僧大德，别说龙普行长老，龙普行长老他非常棒，他是这个他心通是很棒的一个长老，那个神通这一块他是非常的犀利的，自己想什么东西他全知道，他不知道龙婆的名字，他称龙婆为知者，结果变成了他给龙婆定的一个法号，变成知者了，龙婆普尊者也不知道龙婆的名字，他称龙婆为修行人。这个有一位最奇怪的就是龙婆温章长老，龙婆不认识他，见到他好几年过去了，他圆寂了，他的弟子来找说龙普温长老在好几年以前就说了，你这一年这一月这一天去找叫这个名字的出家师父，这个他就在这里，在这里，那个时候事实上这个他说的时候龙婆的时候还没有出家，这样的情况都有了，看到没，这些情况我们都很有兴趣，感觉到吗，他比法更加吸引人的注意，对吗，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让我们轮回很久，必须要训练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迷失了知道，心紧盯要知道，心苦知道，心乐知道，心贪嗔痴知道，心宁静知道，心散乱知道，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最后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，用到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就可以获得安住的心，有了力量了，但是必须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因为禅定本身它也是退失的，它依然是属于世间法，能宁静很快又会散乱，因此必须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别等到说禅定已经没有了才重新开始，那就会很难了，就好像我们充电了，充电还剩下 20% 就可以充电了，不需要等到它全用完了之后再充，如果等到用完了之后电池会先坏掉，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，一旦我们用心力用开发智慧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别等到心散乱了，到了时间每一天呢都安排时间出来休息禅定，有某一个禅修的业处是我们习惯的，而且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别去紧盯 别去紧盯心，不去打压呼吸，不去打压心，不去打压身体，修行业处，轻松自在的去修行业处，而且没有故意的去人造去轻松。一听到龙婆说要轻松自在的去这个，所以大家就故意的让自己很轻松。这个要是很愚蠢的去观，那种很愚痴的去观，也是很呆呆的去，就傻傻的去观。喜欢。这个并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要觉知自己，这个不要到那种程度，这样我们的心就会醒过来。一旦心醒过来了之后，必须要这个维持，是透过每一天持续和每一天用功忍耐去修行。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必须是忍耐，要记住，如果不忍耐的话，那不可能有结果。这个只是暂时的很厉害，很快就会气馁了，然后太难了，不要了，那就会全会退失掉了。一旦退失了，又重新开始勤奋，又开始进步了，然后又懒惰，又会退步。进步了退步是因为懒惰，那是不行的，很快就会没有力气了，再也没有力气这个往前面走了，然后就投降了。但是如果每一天去修行，我们看到心进步了退步，进步了退步，那个好，那是完全是两回事。如果我们不修行了之后退步，一旦修行了又进步了，这样是不懂事儿。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持之以恒的在修行，进步了之后退步下来，进步了之后退步下来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，那个是在开发智慧。如果只是一味的进步，那就会产生误解，误以为我很牛，我很溜。但是进步了退步，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啊，无论是好还是坏，生住了全部都会灭，升起住然后就会灭掉，心就会很聪明了，知道说控制不了，心是有禅定还是没有禅定我们也控制不了，心是升起智慧还是不升起智慧我们也指挥不了，心是放下还是不放下我们也命令不了，包括是不是能升起道果也全部都是指挥不了，必须训练。因此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最后我们的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，变成了知者了。一旦我们的心变成了知者，有的人就只是去觉知，这个就不行了，就好像充电充满了之后，然后放了电池慢慢的这个退失，这个就是很愚蠢的。这个充电为什么充电呢？充电了之后就一定要懂得去用利用它。因此我们修习禅定，修行这个业处了之后，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心有了禅定了，独立凸显起来了，安住了，我们就要去把它用来开发智慧。一旦心凝着于宁静快乐，然后不愿意开发智慧，这个时候从禅定退出来了之后，要去带领心去思维分析，去思维分析。如果我们的心凝着于禅定，很深的禅定出来了之后呢，建议就是来思维身体。为什么不去关心呢？因为心就会这个几天都是如如不动的，就会是鸦雀无声的一动不动的好几天，然后因为是禅定的影响力，所以来观身体，身体怎么样都会苦，一会饿，一会渴，一会冷，一会热，一会小便，一会大便，这个事实在身体里面很清楚的能够呈现。但是心如果临着欲动不能，就带领了心出来思维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是无常苦无我的现象，就去思维跟分析。一旦心开始习惯于这个思维法了，也就是习惯于从三法印的角度看待身体了，接下来他会自己看，是从没有刻意的时候自己看，那个时候是毗婆舍那，只要还刻意的在看的时候，那个仅仅只是这个一种军演演习而已，那个不是真正的战争，真正的战争是毗婆舍那，那个时候没有刻意了，觉醒觉知身体的一瞬间，然后心安住独立凸显着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就会这么照见。如果有的人心入定了，然后在禅定里面开发，这样的情况也有，但是这个是不多的，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属于那种这个玩禅定的人的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属于禅定很短的人，禅定很短的人，但是怎么样也需要用到刹那定，这个是一瞬间一个瞬间的去知道，修行业处了之后心跑了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紧的知道，这个禅定就会升起。一旦心安住出来外面的世间，眼睛接触到画面，我们就会看到心会变化，比如看到漂亮的画面，心升起了贪心，看到了疯狗跑过来了，心害怕，这个心害怕是属于嗔心。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比我们更有钱，我们妒忌他，妒忌是属于嗔心的家族。或者是我们坐着等某一个东西，这个约了一个人，然后等着他，很厌倦，很厌烦，厌烦是属于嗔心的家族，吝啬也是属于嗔心的家族，这个吝啬的感觉升起的时候，心是没有快乐的，那属于嗔心的家族。就是去读，一旦这个眼睛看到画面，烦恼习气升起的知道，善法升起知道，苦升起知道，乐升起知道，一旦耳朵听到声音，我们的心有变化，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那个变化，鼻子舌头身体接触，心也会有变化，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，一会好一会坏。或者是我们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想到这个事情呢，心就会有也有变化，一旦念头升起，心也会变，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。这个我们让眼耳鼻舌身意去自然的正常的去接触境界，六根跟六尘去接触，我们决心去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，这个是最绝顶的根尘界收拾六根。那个并不是透过不观不看，而是去看去听去接触，但是我们有及时的去知道心，这个称之为收拾六根，这是非常棒的。就是这个是属于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的核心。有的人说，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，左转也知道，右转也知道，哎呀，这个太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扔掉了心，心是首脑，心是核心，是诸法的首脑，诸法的核心。阿伽门尊者他甚至说到，说得到心就会得到法，没有得到心就没有得到法。因此我们要去训练心，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开始训练心，心跑了知道，心去紧盯的知道，心就会安住起来。一旦心安住了之后，我们就去开发智慧，也许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对于那些很娴熟的人，或者是从禅定中退出来之后，如果临着一动不动，那就去帮忙去思维跟分析来铺路。龙婆布尊者用的是为心铺路，开发智慧铺路，去思维身体，那个仅仅只是铺一条路，那个并没有真的开发智慧，那是思维在分析，只是基础的智慧是属于这个思慧，那个是斗不过烦恼习气的，必须是修慧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心从禅定退出来之后，心并没有被锁住，因为我们没有入很深定的禅定，我们的心不会被锁住的，那往往时间不久，那样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了。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，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眼睛去看，有耳朵就去听，有鼻子就去闻，有舌头就去尝，有身体就去接触，有心就去想。但是这个跟猫跟狗的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在于，如果我们的心发生了变化，在接触了之后，心有变化，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眼睛看到画面，心满意知道，耳朵听到声音，心不满意及时的知道，鼻子闻到气味有喜欢，升起了贪心，舌头尝到味道，这个味道不满意，然后嗔心升起了，这么去训练去看，很自然的去接触境界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变化，这个是属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的核心，而不是这个胡乱的在说号称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，那个是在散乱在 那个如果没有得到心就没有得到实质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了心安住，知道心安住了之后我们就去开发智慧，要想在禅定开发智慧也可以，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开发智慧也行，我们大家最多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智慧，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智慧的方法就是眼睛看到画面，在心里面升起了变化及时的意识到，耳朵听到声音在心里升起了变化及时的知道，鼻子闻到气味，舌头尝到，身体接触到心去接触到念头，在心里面升起了变化要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啊，全部都是生了就灭，看到的画面生了就灭，感知画面的心也是生了就灭，这个感知 心有快乐，快乐也生了就灭，这个感觉到画面了之后，这个辛苦苦也是生了就灭，感觉到画面心升起了善，然后善也是生了就灭，不善也是生了就灭，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生了就灭，既包括内在也包括外在，全部都是生灭的现象，修行到某一点就会看到，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全部都是平等的，在三法印里面全部都是平等的。龙婆顿长老开始说，什么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心跟周围的环境呢是一体的，那个你就离苦了，我们是两个部分，这个是被观察的对象，这个是能观，这个是所观，那但这是很高阶的法，大家还不需要去注意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现在仅仅只是要保持觉性，总结持五戒，每一天必须做固定形式练习，什么禅修业处都可以，只要是擅长的，但是修了之后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那之后就开发智慧，觉心觉知身体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身体，也就是不进去干预，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，同时也会看到作为观者的心的实相，然后慢慢的去观六个根门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，那就接触什么呢是他的事情，我们选择不了，眼睛看到画面还是耳朵听到声音，我们选择不了，心会自己选择，说现在是看画面还是听声音，是心是自己在选择的，这个有职责在选择的这个心，它是有专业的名字的，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，是苦还是乐，我们也选择不了，有一个心是专门来选择的，它这个是叫五门转向心，这个我们没有选择，因此眼睛接触了画面，耳朵听到声音，都是做一个事情，也就是去及时的知道自己心的变化，它的诀窍在于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从修禅定的阶段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都不能够扔掉心的，如果扔掉了心那就绕很远了，有一天还是要进到心里面，有的人绕很远，然后去思维整个宇宙，然后最后慢慢的开始思维身体，然后最后后面来到心，最后还是要去侵入到心，不会侵入到身体，在清除烦恼习气的时候全部都要侵入到心，圣道升起在心，圣果升起在心，涅槃也是心在知道，以心在知道，因此无论你是喜欢观心还是不喜欢观心都必须观心，否则你是无法走出出路的，否则就是在绕路绕圈子了，今天想说讲法这个短一点，但是越讲越难了，看到没，这个是属于因为自己不好，这个喜欢去指责别人，既要记住那些坏人的这个特质就是喜欢去指责别人，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缺点，我们要这个读得懂自己的，读得懂自己，读得出自己，那个才是这个智者，接下来一号，一号不错，只是说一号的心有点往外送，一号在固定形式是念诵精行观身，心迷失去想来回来觉知自己，看到念头会自己灭，一旦没有了力气就会听龙婆开示，意念龙婆用心修行来供养，然后心就会有力量，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，有时候看到身体工作，经常看到嗔心，请求开示继续用功，二号 一号很好了，继续用功，只需要量够。但是现在心有点往外送，你感觉得到对吗？不错，你非常棒，非常非常棒。龙婆很喜欢，并没有喜欢你，龙婆喜欢你这么修行，你这样修行龙婆喜欢。不然有的人就说啊，说啊，这个龙婆在泡小女生，那麻烦了。好，二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打坐，临时的家就是观身体和呼吸，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观身，好几次身体里面出现了疼痛，然后看到疼痛跟心分离，请求龙婆开始。你观身是对的，不错，你的修行很好，但是要小心一点，别去装修心，别去装修心。感觉到了吗？你装修心一动不动，昏昏沉沉的，别去对心做什么，要让心很自然正常平常，就是要纠正这一点，其他的都全可以了。在修行的时候你去装修让心一动不动，这个不好，会变成习惯，就是要解决这一点。至于一号呢，要去调整心，喜欢往外跑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并没有完全归位。三号，固定性这么用功，每一天用功是透过佛陀作为临时的家，而且是为身体，有时有问题，曾经看到心会自己去想，看到它会自己去想，自己去散乱，我们控制不了它，仅仅只是去知道你接下来应该怎么修行呢，就继续去用功，慢慢的去训练，别去打压心。二号，把这个心把它放下来一点点，你把心抬得太高了，你把心已经抬到这个梵天界了，要降下来，降下来一点。二号，要让心回到自己身上。三号的心依然散乱，三号因此心散乱，必须要不停地去修业处，然后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，心依然散乱，要稍微增加一点禅定就会进步了的。四号，修行业处是透过观身体呼吸，每个晚上大概两个小时，日常生活中有决心去觉知当下，经常看到心散乱，迷失去想，是属于知见型的人，禅定很短，越修行越看到事实，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请求龙婆开示，心有法喜，知道有法喜，别让那个情绪控制心，要去及时的知道它，你别放任让它，别投降，因为你这个类似于你把门打开，让这个情绪进来了，别这个脆弱，必须要战斗，这样修行才可以，这样的心心安住，不停地去训练。二号，把心抬得太高了，不需要带心去这个逃离，不需要把心往上面抬，让它可以跟所缘远一点，不需要那么做，就是跟他在一起，但是只是不要被他染污，而不是带领让心往外往上面逃。四号很好，不错，去继续用功。五号，固定形式是观呼吸，日常生活中修行还不够，会这个迷失去想和紧盯交替进行，然后会看到心这个生气，嘴巴会自己动，看到自己非常多的缺点，刚刚才检查到有癌症，请求龙婆开示，去觉知身体。 身体得癌症了，但是身体并没有抱怨，身体并没有苦闷，心没有得癌症，但是心在苦闷，要去观察。身体仅仅只是被观察的对象，身体生病了，身体并没有抱怨，心啊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病毒，这个心并没有 得任何的癌症，但是心却是喜欢找麻烦，要慢慢去观察，这个心被骗了，心并没有生病，生病的是身体，身体没有抱怨，心在抱怨，要把它这个区分开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心有了力量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苦的了，能够治疗就去治疗，交给医生去治疗，然后我们跟他配合，然后照顾身体是职责，这个身体如果这个因为这个业的原因导致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身体，那我们就去把这个身体去发挥利益，用这个身体去做好事，去做善事，或者假设我们这个生病了，然后病到病重了，然后走不了了，那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来做好事做善事，怎么做呢？看到身体躺着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心是观者，用这个身体作为修行的工具，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身体发挥到它的最大的价值，对，这样心才可以有力量，不然就很沮丧。六号，每一天在固定形式的用功一个小时，观身跟观心交替进行，作为临时的家。三年以前做过禅修报告，看到知者的心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决心经常会升起，看到身体是外面的，曾经看到过新的生命。去年龙婆说别急忙开发智慧，请求龙婆开示，现在的心有力量了，可以开发智慧，去观身心的变化，但是现在你有在有一点在呵护这个心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你并没有放任心是自然的，你依然有一点进去干预，已经不多了，但是还有一点点，要及时的知道，知道最后心啊，你的心没有被干预，心没有被干预，心就会有品质，就可以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身心的实相。如果你去专修心，让它一动不动，然后看什么就会不清楚，要把这个松开，那个你锁住一动不动的那个症状要松开一点。七号，稍等，二号你看到了吗？心降下来了，回到身体上面了，这样才好。心如果悬在空中回过来看，那个是不好的，没有任何好处，然后就会变成梵天。如果你刚才那样的，如果那么修心就会去到梵天，就会浪费很多时间，要让心跟身体在一起，这样才能看到苦。好，七号，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打坐跟精行交替进行，每一天一个小时，有佛陀作为临时的家，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迷了知道，不打压，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的去一直保持觉知，观身观心，这个动手了知道，有时候会迷失，看到烦恼习气，觉得有进步，觉知更快了，想问说自己的修行对吗？
有呢，
对的，
他们也
继续用功，
会
慢慢的进步，不错的，慢慢的用功。八号，在稍等一下，四号现在迷失了。八号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身体动， 心是观者，如果是静止的就去观呼吸，觉得离世间越来越远了，但是正在训练的这个心无缘无故尊突然之间会临着于淫欲，有知者的心不停地去观察，好像下到地狱的那种苦，现在松脱出来了，所以开始从零开始，但是心比以前更加的坚强的，请求龙婆开示，那就很好，你看到了更多的事实了，然后就可以离世间越来越远，临着于欲望的心，五欲的心，如果看到副作用呢，看到了吗？它临着于欲望的时候它是苦的，要看这个，别去命令说，别令心灵说别临着，临着就临着，临着了苦，知道苦就只是这样就够了，别让情绪控制心，你现在被情绪控制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停停的笑一笑，笑得出来吗？拿一个镜子来照自己，在心临着于情绪里面的时候，只要照镜子你就会好，要试一试也可以的，在我们的心被情绪卡住的时候，一照镜子你就知道了，就送出来了，因为那个是很惨不忍睹的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刚好十点整，我们大家修行要持之以恒的用功，如果这个修行的停修行的停，那个不会有结果的，必须要心意坚决，少欲知足，这个追求宁静，不去攀缘，每一天必须要想到修行，这个称之为时刻提醒自己要精进，去持戒，训练心安住，开发智慧，去观名色身心的变化，最后解脱，也就是道果就会升起，然后就会升起解脱的自见，就会自己知道说哪个烦恼习气已经清除了，哪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清除，这个十条法前面的五条，那个是基础，非常重要，那些这个贪很多的贪心，贪很多，贪这个贪那个，要这个那个，心散乱是修行修不了的，那些不知足的人，这个欲望永远没有止境，全力以赴的勤奋的去赚钱，得到这样的回报了，这个不满意，没有快乐，如果我们这个全力以赴的去工作了，获得这样的结果，那个跟我们所付出的应是相匹配的，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这个称之为这个知足，然后追求宁静，然后身体也懂得去适当的让自己宁静，不去跟别人去浪费时间，这个消遣，只是说那至于禅定这一个，也就是这个让心啊要去这个远离烦恼习气，要去训练禅定，如果心依然一整天都跟烦恼习气厮杀在一起，然后不懂得去适当的跟烦恼习气稍微回避一下，如果哪些是引诱烦恼习气的，然后就要对他们保持距离，这个是属于要懂得极静安静的，但是如果有必要要跟别人去交往，或者是必须 要有些工作要去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，那个也依然还可以称之为在追求宁静，不去攀缘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现在那个大家透过网络在攀缘，这个一整天给自己找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如果你玩那个是因为为了赚钱，那你去玩，如果为了用网络赚钱，那就去做，有这个必要的事情去联络，那就去用网络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别无事的时候一整天去上网，那个就是属于在攀缘，然后第五条就是意念精进，每一天提醒自己我们还有烦恼习气，我们就不能够放弃修行，我们还有苦， 我们就不能够放下修行。龙婆也是有这个，从居士的时候就开始时时的提起这个勤奋，因为那时候看到心好像被这个烦恼习气包裹，就好像这个心被那个在那个胶囊里面被包裹的，然后感觉说这个心是这个关在监狱里面，身体没有关在监狱里面，但心呢被关在监狱里面了，这个不轻易的投降的。每一天修行，每一天就会提醒自己，如果摧毁不了这个监狱是不会放弃的，就非常的精进，这个要让心自由自在，知道说心是不自由的，心变成了某一个不知道的东西的，变成了他的这个奴隶，所以修行就会非常的有动力，没有任何高僧大德来强迫，所以就会不停的有提起精进，然后不放弃修行，戒必须持守，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也就是训练禅定，让心安住，然后开发智慧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，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。剩下的两个解脱和解脱的知见，他们会不请自来，把前面八条做到，然后道果是不会很难的，不会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前面几条如果都通不过的话那就很难了，然后根基就太钝了，然后请回家吧。